今天是9月4号，那大盘指数呢，今年的7月创波段新高啊，最高到17463，那从8月开始盘跌啊，那最低有跌到16260附近。那这两周呢，就是大概是9月底8月初这边，这两周有稍微止跌回稳，那整体来看还是偏向区间震荡。如果你从技术面来看的话，从6月到现在都是一个中型的区间震荡格局，那它的上下限大概就是在16300到17300，这里可以观察一些大盘的指标了。那最明显的话，如果你单看大盘的融资余额，在七月底八月初哦，当时的大盘融资余额来到了2200亿左右，那随即开始出现回档下杀，那下杀的过程中融资有稍微减退啊，但是没有倒退很多，它整体都还有在2100亿以上。所以这两天的融资余额又稍微上升，那还记得以前我们都常提到说融资余额偏高就很容易引发杀机嘛，因为融资呢是先买后卖，它是有时间性的，就是你开了杠杆然后去借钱来买股票或者是去买那个大盘指数，所以融资很高的情况下你后面就会有相对的卖压，因为你先买后卖嘛。那这时候如果大户跟主力刻意的去压低这个所谓的价格股价或者是大盘指数，这些融资就会面临到他要补缴保证金，那如果保证金缴不出来就可能会被断头那因为有主力跟你刻意往下压低嘛，变成说你这个卖压就会卖到一个很不好的价格，那这个价格就很有可能会被有心人士低接。所以说为什么融资余额过高会引发杀机，这句话的逻辑是这样来的，但并不是每次的融资很高都一定会引发杀机我们还是要看当时的环境跟当时的盘面结构。比如说在2021年那时候那个降息潮嘛，所以资金很泛滥，那个时候大盘的融资余额你说现在2200亿很高，那时候最高还有到3000亿。所以去年开始是升息阶段那升息阶段的情况下，你要知道国际的资金在紧缩，就资金在紧缩的情况下，如果融资余额还偏高，那钱从哪里来？因为钱就有限的嘛，所以过高的融资余额就反而会引发杀机如果你说像降息那种资金泛滥的那个就还有一点容错的空间那我们来谈一下最近的类股最近就是在炒那个 AI 概念股嘛。你现在如果翻开来看，各大的媒体报章杂志都在讲 AI 概念股，那如果说你比较没有去做个股的研究，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个指标性的，就是美股的 NVIDIA 通常只要 NVIDIA 的股价表现不差，因为 NVIDIA 就是代表 AI 概念股嘛，这一波其实就是从 NVIDIA 的股价创新高才开始拉起来的，全球股市都这样所以 AI 概念股就有偏多的力道嘛。如果 NVIDIA 表现不差的话，那台股的话呢，你就要慎选说真的跟 AI 有关的股票到底是哪一些因为有些是属于假 AI 嘛，就假 AI 概念股然后混在里面，然后变成说因为大盘的格局很强然后就跟着补涨，那实际上潮水如果退了等到资金有限的时候，其实就只有真正的 AI 概念股会留得下来那台湾的话你就很明显就是可能是看什么技嘉啦广达那些还有一些做晶片的，就是你可以去看股价的走势就可以了股价总是都还是强势股的形态，那整个格局都没有被破坏掉，那个就比较像是真 AI 然后再看它跟 NVIDIA 还有跟 那些 AI 概念股的族群的联动那这个要分辨的话呢，就可以从技术面先去看，那我们就不再赘述。那看一下最近的国际资金国际资金的话，美元指数现在是在103元附近，那如果从今年1月的现行到现在来看的话，今年到现在美元指数的区间大概落在100到104做上下震荡，那现在来到了区间的上缘，那按照惯性它有可能就会在盘跌但你要看有可能会直接冲过去不过以现在的结构来看，盘跌的几率比较高。那台币汇率的话呢，来到了32元的关卡，跟日元汇率的现形很像日元汇率也是贬值到了前波高点，那台币汇率也是一直贬，然后贬到快要到前波高点，所以说台币汇率贬值嘛，贬到快前波的高点，那再加上大盘的融资余额又是偏高就是2200亿嘛，那最近的大盘会做修正原因就很明显那所以大盘如果要上涨的话，就是融资不要太高，然后再加上台币汇率也不要太弱势就是你可以稍微止贬，你不一定要很强势没关系，但是你 不能够太弱势，如果持续弱势的话，资金会很难流向台股哦，因为现在不是降息嘛，现在不是那个资金泛滥的那种氛围。OK， 那最后先谈，最后来谈一下我上个月出版的书哦。那目前博客来还有现货可以订购，那虾皮好像剩一到两本哦。那电子书的话呢，还要再等一下哦。电子书，厂商那边说，就是出版社说上架会比较慢哦。电子书因为比较多嘛。那如果有上架的话，会再跟各位讲。那关于书的内容，可以去听上一集的 podcast 哦，我有专门做一集书籍的导读。OK， 那以上是今天的内容啊，那有问题都可以再留言哦，感谢大家。